我用右手猛力揉练王路遥娇挺丰乳，左手则飞快地解开腰带。只听刺啦一声，我那骇人巨大肉棒竟然冲破内裤弹到他的面前。饶是老情人的他，这时也不由得又惊又喜。只见我的家伙又粗又长，油光水滑，如同一条粗壮的肉毛，虎视眈眈地对准陆瑶。他万没料到中午才被云凤女装的两个气质动人漂亮多情的形象大使温柔地倾心服侍过的我的宝镜，现在居然还是这样虎虎生风，气势逼人。不知今晚势单力孤的自己能否对付得下来，但他也知道此役关系到自己今后的地位。争宠好胜的他一咬牙挺身而上。我老师不客气的抓住汪路遥的两条美腿一分，腰部一挺，只听撕心裂肺的一声尖叫，巨棒一深深的没入汪路遥的洞穴中，几乎要把他的身体刺穿。由于尺寸太粗，我的肉棒将他的小穴挤得毫无缝隙，汪路遥只觉得下身钻心的疼痛，但疼痛中还夹杂着一丝快感。一场肉体大战就此在床上展开了。我是风月老手，汪路遥也有一招绝技。由于练过舞蹈，使他的身体柔韧性远胜常人，靠在我身上如同一条丰满的蛇一般，曲劲奇妙。两人的轮番大战刺激激烈异常，室内顿时春色无边，淫乱的我们两人充分发挥所长，让这场肉搏战一直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汪路遥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依然败在我棒下。我射精时，汪路遥已经泄了四次。此时心满意足的我，半躺半坐在床头上，看着趴在身边已经半虚脱，从小嘴大奶到骚逼都散发出浓烈精液的味道，穿着肉色长筒丝袜和大红色性感高跟鞋，正在不停喘息的汪路遥说道：
好了，你这冠军尤物我也玩了，老子今天太累了，要好好休息一下，你也自己去睡吧。
白秋，你让我像着了魔一样。
干完那事儿，陆阳这个大淫妇的声音已经变得软绵绵的好听了。我说，
我也许真是魔鬼呢，要不你怎么能着魔呢？
陆瑶哀求我道：
白秋，今晚我想陪你睡，不要离开我好吗？
我却摇摇头说：
别这样，改天我再让你陪我好了，今天实在太累了。
陆瑶红润的脸上有了笑意说：
那好吧，今天我饶了你。
赶走了路遥这只母老虎，我叫进了仙娇。吃饱喝足的我此时深刻体会到骚怯不如峭壁，才吃了盘肥肉解馋，再来碟青菜爽口啊。仙娇的美在于灵，乌黑的大眼睛如同泉水一般清澈，她一笑起来脸上就出现了两个可爱的小酒窝。仙娇这个俏货被我在床上波光成一丝不挂，只有头上戴着朵白色绢花，脚上穿着崭新雪白的蕾丝短袜和象牙白尖包头带把细高跟鞋。这双高跟鞋是侍寝专用的，清纯中透露出性感。人是我心爱的，高跟鞋亦是我心爱的。亲嘴炸舌，摸奶揉臀爽提，我老着这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丝袜高跟小俏货尽情玩弄着。 喧嚣扰世，青春萌动，也只能如温顺小猫，蛰伏在我身边，任我轻薄挑戏，慢慢进入梦乡。而明早晨勃的时候，这俊丫头的樱桃小嘴，粉红嫩逼，又将是我养神提气的绝好妙品呢。还有那个紧绷绷撩人到极点的小屁眼，插进去的瞬间，小俏妞痛极，我快极，那才真是痛快极了呢。赏玩着怀中的小俏妞，温柔娇甜，粉奶翘臀，高跟也撩人，嘴也销魂，逼也销魂，屁眼更销魂，这真是争奇斗艳，腰飞银怀，一天两战赛过神仙。第二天，谢娟带着四个新当选的形象代表，穿过办公大厅，来见龙腾董事会的成员。这个时候，君红就感觉像是歌厅里的妈咪带着公主去见客人一样。四人一组，打扮得争奇斗艳，供男人挑选而已。什么狗屁形象大使，个高长发，漂亮就好。君红刚好符合条件。当他们四个角色尤物穿着性感的长裙，蹬着高跟鞋，穿过办公大楼的时候，正赶上刚才中干会结束，大家散会出来，看见这场子里从没见过的四大花瓶排成一列缓缓走来，有些男人压抑不住自己的冲动，耳边的口哨声不停地响起，妈的，想要钱，想走这条路，你就别要这张脸。君红一边骂自己，一边装作若无其事，慢慢就习惯了。看着四女鱼贯而出，赵志的目光都有些看呆了。饶是久经沙场的他，一晃眼看见这么些个绝色艳女，也觉得有些心驰神摇的感觉。我这次真算大方的了，平日里连身边的仆妇婢女之流的都限制了人身自由，没有我这个当主人的许可认同，他们根本迈不出家里庭院一步。而这些绝色大美女宠物更是饲养在家中，绝不会轻易拿出来献宝的。如今为了这形象大事，我也算忍痛割爱了。不过想象着一众男人色眯眯的目光，我内心还是暗中有些得意。想看就让你们看个够，明里让你们看，暗里任老子干。这四大花瓶就像皇后妃子等待我这个皇上钦点临幸一样，默默低头肃立在面前。再搭配上俏丫头的公主，操皇后干公主，还不是让我爽啊。我从无数的女人身上得出了一个经验，操感美女而获得的舒爽，要在情欲合而为一的前提下才是最爽快的。比如与眼前这四个心爱女人做爱，之所以远远胜过去吃鸡嫖妓，原因是达到高潮不单纯于性爱交欢的技巧和肉体感觉，精神上全力操干着胯下只属于自己的这些大花瓶美艳淫娃，那种满足绝对不是操干卖肉的妓女时能够得到的。享受着娇气艳切美好的肉体，看着娇气艳切全力成欢，并在大肉棒的抽插下得到升天般的极乐，怎他妈一个爽字了得。而且整个形象大使比赛，由于我采用了自产自销的方式，最后仅仅只花了5万元，净赚了15万。什么叫财色双收？我想这可能就是了。第128章群芳荟萃，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到半夜，我醒了过来，身体和精力在良好的睡眠以后都得到了恢复。躺在床上，在月光下细细浏览身边美人的娇躯，肌胜白雪，发如乌丝，润滑光泽的玉臀美腿呈现在我面前。一看到檀仙娇那白嫩的身体，楚楚可怜的神情和弱不禁风的薄柳之姿，我爱得不得了，立刻将她搂入怀中，细细的品尝，轻轻的爱抚一番。仙娇虽在我的雨露长期滋润下，但其实今年才年方十八，长得模样是够清纯，够水灵，皮肤白嫩细腻，红樱桃般大小的香唇令人流连忘返，可有那一双勾魂捏魄的迷魂眼，能把男人的魂魄给勾走。洁白修长的纤纤玉指，完全是有一副大侠闺秀的娇柔感。尤其是当他那柔弱无骨、娇柔细腻、散发着淡淡清香的套着性感丝袜和高跟鞋的三寸金莲握到手中，轻柔卖弄时，那种令人如痴如醉的刺激感觉，只能用爽这一个字来形容。嗅着那诱人犯罪的体香，抚摸着晶莹剔透、光滑丝一般的肌肤，亲吻着令我目眩魂迷的三寸娇足，那上面一缕缕散发着诱人芳香的醉人体香，让我沉醉了，如饮玉液琼浆，如喝玉酒鲜酿。丝丝美感动人心肺，冰雪之姿令我如痴如醉。在夜月的映照下，云腾雨飘，被浪翻滚，淫语酿声不绝于耳。美女相伴，一夜中箫歌云雨不断，床腾不休。清晨天刚蒙蒙亮，我睁开朦胧的睡眼，由仙娇这个俏妮子雪白的肚皮上爬起来。妈的，一看到这个小美人熟睡时隐秘之处若隐若现的娇媚姿态，下体自然而然的便支棱了起来。靠，昨晚俏妮子喂了你一宿了，怎么还没吃饱？今天天还没亮你就给我又折腾上了。轻轻拍打了一下，才算将趾高气扬的小弟弟给按下去了。穿戴整齐后，轻轻地在仙娇的香唇上吻了一下，在动了一番口足之欲后，我强忍着再次搂住她的娇躯进行冲锋陷阵的欲望。通过暗门走进总经理室，点燃一支香烟吸了起来，想想自己这日日做新郎，天天入洞房，恶则山珍海味，可则琼浆玉酿的日子，真是美不胜收，人生得意之处不过如此。今生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美女，毫无疑问肯定是美女。但仔细想想，美女又总是和钱财权势联系，似乎还和薄命祸患相关。我们祖先把女人统称为财，有点把女人当作私有财产对待，不当作人看的嫌疑。其实祖先分析问题的方法最简单，也最能抓住美女的本质。在当今世界，如果要亲近美女玩美女，至少要有两个条件：有钱养她，有权护她。所以这是一场比权势比财富的大战，在这场大战中，谁势大钱多，谁得美女，得绝世美女，谁的事小钱少，谁就得次品美女，或者干脆黑不溜秋的靠边站。到了现代社会，有很多人说现在看不到美女了，美女们又到了哪里去了呢？到电影电视里做人情妇，到模特队选美里脱穿衣服，到有钱有势男人怀中胯下钻研性艺术，还是为流落到寻常百姓家而叹气。即使财富和权势不去寻找美女，美女也会 成群结队的去寻财富和权势去了，这好像也成了市场运作的价值规律。玩美女与吸鸦片很相似，一旦尝到了鲜味，便很难欲节制。在色情场上，理智让位于疯狂的贪欲，只有大把捞钱才能支付得起烈焰的巨大花销。贪欲越盛，色欲越旺，贪于色，水涨船高，这固然成为一些贪官越陷越深的漩涡，但也何尝不是推动我事业发展的动力呢？而今我可以说是龙腾集团最有才势的男人了，连赵志大哥都让我三分，整个集团凡是有姿色的年轻女人，自然也逃不过我的手心，被我玩弄的女人数不胜数，真可谓纵横龙腾治天下，见谁灭谁，见女人稍有姿色则玩弄之。在我看来，身边有美女陪侍是一种有身份有气派的标志，美女更像是战利品，越多越好。当我随意调戏着身边这些有姿色的美女，有文化的美女，有气质的美女，有名气的美女，玩美女也逐渐在上着档次的时候，心里却不仅没有满足，反而更平生一种征服天下更多角色更高档美女更我赢得的欲望。在我的眼里，那些姿色出众、袅娜动人、气质高雅的美女同高级的宠物差不多，不过是跟我胯下淫乐的工具罢了。男人当然该养女人，就像饲养员养猪。饲养员为什么要养猪呢？因为把猪养肥了，一可以卖钱，二可以自己杀来吃肉。猪为什么要饲养员养呢？因为猪只有被饲养员养，才能让自己的食欲得到充分满足，把自己吃得肥肥的。况且作为猪来说，被不被养自己也无法决定，只要人类需要猪肉，它就无法摆脱人类强奸它的意志，剥夺它的生命，为此而养它的命运。男人为什么要养女人呢？因为把女人养美了，一可以取乐享用，二可以当作装饰。女人为什么要男人养呢？因为女人只有被男人养，才能让自己无所事事，进而有时间打扮，把自己弄得千娇百媚的。不过作为女人来说，被不被养倒可以由自己决定，但是只要想无所事事依靠男人而享受的漂亮女人，就无法摆脱男人养她戏弄她的意志玩弄她的身体的命运。况且有很多女人巴不得如此呢，注意丑女除外，除非她遇到神经男。不过在对美丑的评价方面，几乎所有男人的智商都在同一水平线上。其实猪是很热爱自己的生命的，在它被屠宰的时候，它会凄厉的呐喊。其实女人是很热爱自己的青春的，在他们被玩弄后会嚎啕大哭个死去活来。但是猪没得选择，因为猪的独立生存能力被人类所剥夺了。被养的女人也没得选择，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只能依靠男人的养活。养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饲养员要起早贪黑的喂他们，养女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男人要拼命的挣钱控制他们。当饲养员历尽辛苦之后，看到自己养的肥猪变成钞票或美味佳肴后，饲养员是快乐的。当男人历尽艰苦之后，看到自己养的女人是最最漂亮最最性感的，男人是很开心的。 勤奋的饲养员会养很多很多的肥猪，有能力的男人会养好些个漂亮的女人。男人们为什么不像勤劳的饲养员养猪一样的养女人呢？劳动总是有回报的，在劳动之后会体会世间莫大的快乐与幸福。养女人吧，就像饲养员养猪一样的养，只要他们需要。不过这次被我饲养的美丽而漂亮的母猪群中的一头，漂亮的大骚货郭月琴不干了。她觉得这次的形象大使选拔中，自己才获了一个生命园艺形象大使的称号，多少有些伤了她的自尊心。